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刚才那个诗歌哈，我是很享受的。刚才那是诗歌哈，新的归回，太好了啊，跟我今天要讲的非常的吻合。那希望今天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心都归回给神，让在主的里面。让我们将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的生命也因为他的缘故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活得更丰盛。今天为大家来预备了一段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今天我们会把整章的圣经来去看完。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是在新约圣经的部分，在新约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106页，新约的圣经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会把第一节读到26节，把整章的圣经我们来读完。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26节，是在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106页。找到之后，大家我们同声，我们把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开始。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殿，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救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救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拿束藏在殿的每门口救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撑在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着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怕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紧张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些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人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到了。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创世以来，这叫先知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人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事引起大家的注意的。可能有人说啊，最近引起我注意的就是留心去看的，可能就是打仗啊，会不会北韩会打仗呢？啊，会不会来攻击我们美国？我们住在这里，你担不担心呢？可能有人看见报纸，看见我们国内现在这个流感的事情啊，你会不会因这个事情，你要引起你的留意？你在思考究竟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停止呢？我要不要回中国去呢？可能引起你留意的是你看见报纸的经济版的时候啊，看见最近这一段的时间啊，无论是股票无论是金价都在一直跌的时候，最引起你注意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最近有什么事情是引起你特别留意的，可能哪些事情你留意的是只是因为好奇，想知道哪些事究竟会怎么样发展下去。有些引起你注意的可能是直接影响了你的生命。哇，我们在这边会不会打仗？我们会不会面对危险呢？哎呀，我要回中国，那这样面对那些的禽流感，我会不会受感染呢？有一些只是我们好奇想知道，有一些是直接影响了你整个人的生活，你的生命。可能当你买了很多的股票，最近的时候你的心脏一定受了很大的跳动啊，因为一直跌啊，然后那个金价也是拼命的跌，这些都是直接影响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不知道最近真的影响你的是什么的事情。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的圣经，这里发生了一件的事，这件事对当时那些人看见的人引起了很大的一个的改变。当时的人看见有一个人本来是从出生开始就腿腿的，现在被医好了，他们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件事情不单只是看见一个神迹，这个事情更是直接了影响了每一个的人。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这样一件的事情对你对我还有什么的影响。虽然已经离开我们那么长的时间，2000多年的之前的事情我们也没有亲眼看到，但是这样一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引起你的注意。当你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引起你的注意只是好奇想知道这个故事说什么，还是这个故事会帮助我们影响我们往后的生命？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究竟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这里说到有一个人天生生下来就是瘸腿的，每一天被人抬到在圣殿门前，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救济他。那这里是一个非常typical 在当时的时代发生的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那个时代没有今天我们在美国那么好，美国有一些社会的福利，哎呀，当你身体有残障的时候，那政府可以给你很多可以帮助。在当时的时代就没有这样的福利可以享受的。当时的人如果他是天生是残缺的话，身体有不健全的话，如果都没有家人愿意去照顾来去帮助他，那他注定就要做这个人所做的，等着别人的救济。当时那些人非常懂得人的心理，知道什么地方是最好的地方来等人来救济，不是缺站， 不是飞机场的门口，那是圣殿的门口。因为在当时呢，先进出圣殿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都有人在那里进出，而且圣殿进出的人呢，哎呀，多多少少总有一种的宗教的情怀在当中，总有一种愿意行善的一种的心理在当中。所以那些人坐在门口那里面是等着，哇，这些人进去就算他不想行善啊，别人家看也要做一点的事情。所以他们这些人都选择一个最上好的位置，在圣殿的门口等着别人来救济他。这里就说到几个人在哪里等着人来救济他的时候，看见彼得、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应该是有的，他们要进殿，他就盼望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得着一些什么的好处。但是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彼得实在是不通情理哈！你没钱不给就算了，赶快进去就好了嘛，还要站在哪里看着人家？你站在哪里看着人家，人家就盼望你能够给他一点的东西。彼得说了一句真的让人灰心的话，他说，你看着我干什么？我金钱都没有。但他却做了一件让几个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什么事情？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把这个人本来是瘸腿的，本来是不能行走的，现在把他扶起来，让他能够行走了。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在当中有什么的思想？啊，是一个很厉害的神迹，彼得、约翰像耶稣一样能够行神迹了，了不起了。当你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在这个神迹的故事的里面，你发现什么？你发现什么？需要发现神的大能之外，需要发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原来那么有力量之外，不知道你发现什么。当我看这个的神迹的时候，让我产生一些的思想。我看见这个瘸腿的人每一天被人抬到这个的殿门等着别人的救济的时候，每天经历同样的事情，有时候有人多给他钱，有人少给他钱，但是每天他被抬到放在门前的时候，都是等着别人给他一点的帮助，这些帮助能够让他能够今天晚上可以吃顿好的。每一天在哪里，他都盼望有人能够好心能够给他一点，让他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但是今天遇见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没有人给他钱，却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彼得、约翰没有给他钱，但是却把他的生来瘸腿这个的问题解决了，得到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当我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想，哎呀，多少时候我们跟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一样，你说我没有啊，我生来就可以跑步了，我没有瘸腿，我也没有坐在门前那个殿门里面求救治。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盼望得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盼望的只是盼望神能够解决我现在生活的需要的问题。这个人来到圣殿的门口，盼望能够从这个过程里面，有些人能够解决他生活的问题，给他一些的钱，能够买一顿好的，今天晚上可以吃一顿好的。他没有盼望到别的事情，他来到只是盼望人家给他一点的帮助而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的心态。起初的时候，我们来认识神，来到寻找 这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类同的心态，希望神能够解决我眼前遭遇的个困难，没有想到别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都是出乎意外，是不是？多少时候我们都出乎意外，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解决我眼前这个困难，乃是神把一个完全新的生命给了我们，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没有预计的。很多人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我相信你都看到不少的见证，他们起初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希望神给他医治他的身体啊，想不到后来神不单只医治好他的身体，更把一个战胜的人生放在他面前，找到这个生命的主，过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个就是我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给我一次的提醒。我不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你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到教会里面，盼望认识神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如果只是希望他能够解决你一些的困难一些的需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更多，神不单只是给你解决你的困难，他会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的，是出乎你意料以外的事。那撒人耶稣的名不单只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需要，那撒人耶稣的名，刚才唱的诗歌说他已经复活了，他的复活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种的人生。当时这个人有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当时那些人看见了，圣经告诉我们第九节，哇，那些人认着这个的瘸腿的人，哇，在那里走着跳着笑着赞美神的时候，这些人满心的稀奇惊讶，吸引了他们来到彼得约翰的面前，来看一看究竟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个我认识的从小看着他的坐在店门口的人现在为什么会走路呢，发生什么事情。当很多人聚集在哪里的时候，你知道吗，彼得是一个非常懂得把握机会的一个人，他看见那么多人的时候，他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抓着这个机会就讲了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告诉这些的人，你们觉得为什么那么稀奇，你们以为我们有能力吗，你以为我有因为我虔诚的缘故我能够把这个本来瘸腿的人能够把他医好吗，不是，不是我的能力。接下来彼得就讲了是哪一个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究竟耶稣是谁。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两个字，这两个字真的给我有一些的思考。我们来看的十三节，当彼得讲到这个耶稣是谁的时候，十三节的后半节，他说你们却把他交付了比拉多，本来呢比拉多是定义要释放这个人的，但你们仅在比拉多的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我晓得大家没有留意彼得用了什么的字，他说你们在这里弃绝了这个生命的主，这个从神所差来的一个的拯救者，你们弃绝了他了。哎呀，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 NIV 他用 disowned 啊，他是要跟他断绝的关系，你们决定要跟他断绝的关系，你不愿意跟这一个的从神而差来的这一位生命的主有任何的关系，被交付把他钉死了， 而你们却选了什么？你们却求释放了一个凶手给你们。哎呀，当我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形容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彼得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懂得怎么样去讲道，他懂得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深入的一个的形容。这一位耶稣是谁？这一位是生命的主。但是你觉得很矛盾吗？生命的主现在却被你们杀死了，生命的主被杀死了，你觉不觉得是很矛盾的事情？如果他是生命的主，他怎么可能被杀死的呢？但事实他却被你们亲眼看见，他被钉十字架被杀死了。我相信当时那些人都看到耶稣被钉的情况，但是耶稣真的死了吗？如果他是生命的主，他是不可能死的。所以彼得接出来说，这一位被你们杀死的，他已经死里面复活了。这一位已经复活的主是不能够被杀死的，但那些犹太人却做这样一件的事情，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要释放一个凶手。那个人是谁？我们读到圣经，我们知道他叫巴拉巴。你知道我读这圣经，我就想，哇，如果我是巴拉巴的话，哪天我一定很高兴。本来我是应该被钉的，哪个是我？现在呢，不用我钉，被钉上去，有这样一个人代替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巴拉巴是当时出名的一个的强盗，一个的凶手，一个杀人的一个的人。我相信当时最开心的应该是巴拉巴了。本来他死的，现在他能够活过来，离开死亡。彼得用讲这个话的时候，使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神是生命的主，神是生命的主，但人却不选择，人却不选择这生命的主，结果呢？人却选择了夺去人生命的人。人不选择生命的主，却选择了会夺去人生命的人。人为什么那么傻呢？明明是个生命的主，可以给人生命的，他不要，却选择一个能够把人的生命夺去的。为什么人有那么短视的眼光，没有看见这一个的耶稣就是赐人生命的主呢？我相信跟刚才那个人被医治的人的心态一样，因为刚才那个被医治的那个瘸腿的人，在他心目中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眼前的这个的肉身的问题的解决。我饿了，我需要有食物，有人能够给我一点钱，我能够买一些好东西吃一顿，我就满足了。我所需要的就是我能够满足我肉身的需要。今天多少的人，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想，究竟神能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呢？如果他能，不管他是谁我都信；如果他不能，就算他是真神又如何？多少时候我们选择都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不计较他是否真正的是生命的主。当时彼得向什么人讲话呢？并不是向一些不认识神的人讲话了， 当时彼得向的是那些去圣殿的犹太人所讲的话。这些人认不认识神？按理他们是最懂得耶和华神是谁的那一群，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应该很懂得神才对啊。既然他们懂得神，为什么他们不选择这个生命的主，却选择一个凶手呢？很简单，因为耶稣并没有符合他们的个要求，他们对神对拯救者有一定的要求，这些的要求在耶稣身上没有看见。虽然耶稣三番四次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又如何？因为耶稣并没有按照他们所期盼的、所认为重要的来去做，没有推翻罗马的政权，没有让我们以色列民众能够出人头地，没有复兴我们的国家，没有兴起革命，没有做任何这些的东西，只是很耐弱的被人抓了，然后被钉死十字架。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神，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救主。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有权力的、有能力的、为我们复兴我们国家的人。哪管他是杀人犯，哪管他是一个什么的人，只要他能够帮助我解决我的需要，那就够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有没有带着这样一种的心情、一种的态度？究竟他是生命的主呢，还是我们是生命的主？多少时候虽然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还是仍然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选择我们要选择的道路，我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的方向。就算我们所选择的最终会把我们带向死亡，那又如何呢？为什么？因为我选择的这些都是能够满足我这个需要。这个就是在耶稣身上让我们看到了，这些犹太人虽然已经成为神的子民那么久，有神的律法，有神的启示，有先知的预言，有各方面的证明，耶稣就是哪一位从神所差来的拯救者。但是只不过他没有按照我所想的来去做拯救者，我就把他弃绝了。弃绝的意思是说他跟我没有关系，我不要让我的生命与他有任何的关系，我要选择我认为对我有好处的那一位。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盼望这段的圣经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是如何来对待我们这一位的主、这一位的神。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选择决定的时候，这一位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担任任何的重要的角色呢？当我们选择工作的时候，当我们选择我们读书的专业的时候，当我们选择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当我们选择我们的家庭方向去哪里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 谁说了算？是我们里面哪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呢？还是我自己做最后的决定？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像犹太人一样当面的拒绝了神，我们的口不说，我们的心也不这样想，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却是这样做。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多少时候是我们常常与神有这个关系，有这个接连？很多人像我家一样都有一个牌，耶和华是我一家之主啊。当我们挂这样一个牌的时候，真的成为我们一家之主呢，还是那个牌挂在哪里就挂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其实常常没有把神应有的位置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去考虑。当你遇见事情，第一个反应你会想到什么？自己想一想，第一个事情发生，有个事情发生，你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什么？立刻你想到一些的人，立刻想到一些能够帮助你解决困难的途径，想到一些的方法，一些的资源，到了最后都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一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那我们就祷告吧。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就是用这样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否定拒绝神，但是实际的生活在里面，我们常常没有把他的主权放在当中。彼得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个见证，他说：“你们不要稀奇，不要以为我们有能力把这个的瘸腿的人能够医好，不是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位你们所钉死的生命的主，他已经复活的耶稣，因他的名，因着他的相信，这个人被医好了。然后接下来彼得要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十九节，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并不是告诉我们你死定了，福音是告诉我们有出路，那个才是福音。彼得告诉他们，你们拒绝了神，但是不要害怕，你们有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在从主里面前来到。然后二十六节，神兴起他的仆人，就是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的，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彼得所传讲的福音并不是告诉他们，你们做错了，你们杀了生命的主，所以你们要被责备，要被 condemn， 要死亡，不是。只是告诉他们一个事实，你们是做错了，但是现在有回转的机会，这个就是福音。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可能我们没有犯罪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离弃神，都是拒绝神的人。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是活在自我的中心的里面，我们都有拒绝神的时刻。但是不要觉得这是绝望了，神的爱让这一位的救主来到人世间，他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归到神那里去，让我们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虽然我们拒绝了神，虽然我们当面否定与神的关系，但是神说，我在哪里，你愿意来，我要与你重新建立这个关系。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所以二十六节说，你们要回转 离开罪恶，这个形容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是离开罪恶，回转归向神。圣经里面约翰一书里面如何来形容神呢？约翰一书约翰形容神是说，他说神就是光，在他的里面毫无黑暗。如果我们说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走在光明的当中，我们不在黑暗的里面。但是如果当我们弃绝了神之后，我们乃是活在黑暗的里面。当日亚当夏娃选择违背神的命令，以致到与神永远的隔绝，这样一个的鸿沟没有任何人任何的方法能够弥补。但是耶稣基督来就是要为我们开一条的出路，让人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从亚当夏娃下来，人都活在黑暗的当中，找不到出路，没办法知道神在哪里。耶稣基督来，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来就是要指示我们如何可以回到神那里去，离开罪恶，回转归向神。如果用这个图画的话，可能就更容易让我们明白。过去我们是背向着神，神在哪里不知道，我们不是朝向他来走，我们是背着他，越努力走越努力走，我们离神就越远。现在神说，彼得说，我们虽然弃绝了这一位生命的主，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的方向，回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看到我们自己。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黑暗面，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只是朝向我们自己认为很对的地方去走，没办法觉得自己有错的，因为我们在黑暗的当中只是以为这个是正路，但是最终就是走向死亡。所以当他们弃绝了生命的主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找到哪一个的凶手的杀人犯，因为最终是给人死亡。彼得告诉我们有出路，只要我们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前一段时间我家出了小小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家里面的热水器破了。哇，那个星期我真的很凄惨，家里没热水不行，但是呢要用热水呢，一开水的水就哇拼命流下来。那个我家的热水的器是一个好像一个 tank 一个圆筒的一样，整个都密封起来的，那个焊起来哈，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焊的边破了，那个水一直流出来，一用水那个水都流很多。哎呀，那个房间开始的时候不知道都被那个水淹了，后来不用水，所以呢每一次要用水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拼命的能够来弄干了现在流出来的水。哦，那个心情很痛苦。当我看见那个热水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热水器应该很坚固啊，是一个 complete the silt 的烧焊焊起来的一个杠的一个的筒子哈，应该很坚固。那为什么会裂呢？我在想会不会我家的水压太大呢？我当时还在想可能是我出错了，我家里面可能水压太大把它弄破了，热水把它弄破了。那时候心里面就是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 mistake。 后来那个来替我换的那个人，我就问他究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加那个水的 pressure 太大，你知道把这个热水的把它弄破呢？他说不可能，这个的 tank 能够容的是120到300的气压的水压的力量，家里面你的水不可能能到那么高的啊。还有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控制的水压的东西在那里，他说不可能。啊，他想说的时候，我心里暗乐了，不是我的 mistake。我就去 claim 这个问题哈，拿回一个新的。但是当我看见拿一个热水器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就在想，那么坚固的一个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破呢？按理这个是他 lifetime warranty 的东西，不可能这样破的嘛。后来我在留意看那些流出来的水，都是长瘦了，都是那些铁瘦的水流出来。我在想，哎呀，一定是它这个本来就 defect 了，在本来的里面就有裂痕了。经过几年的时候，慢慢把所有这些焊的、消焊的都把它变成长瘦了，然后破裂了。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的东西，经过几年就破了。我在想，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外面都好好的，挺漂亮的，挺体面的，能给人看的，但是在我们里面究竟有没有一些怎么说呢，不好的地方，有一些的裂痕，可能外面看不到的，但当我们不处理这些裂痕的时候，有一天就会像我家里面的热水器一样，都会漏了，都会破了，都会不能用了。但是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裂痕，因为我们都活在黑暗面的里面，我们都活在我们自我的中心的里面，我们没有留意这些东西原来有一天会把我们的命都要拿去的。什么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并不是要解决我们外在的肉身这个需要，他会的，他爱我们，他会的，但是他更重要是解决我们里面生命的问题。当我们弃绝神，跟神隔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黑暗面，我们是自己永远看不到。唯有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神的光照照进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清二楚看见我们里面的裂痕在哪里，神替我们修补了，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得精彩，才能够活得有意义。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知道吗，有时候神会让你看见一些事情，引起你的留意，你的注意。引起你的注意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告诉你一些好奇的事情，让你惊奇的事情。有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让我们看见一些让我们注意的事，是有一个目的，就像彼得在这个事情上一样，因着这个机会告诉我们，过去我们与神隔绝了，弃绝了神，现在我们有机会可以回转，从神里面得着从神来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给你看见遇见一些让你 pay attention 的事情，你要留意这些事情是什么，每个人都不同。有一些是你身体的状况出现，有一些是你家庭的问题，夫妻的关系，有一些是你工作，有一些是你人生前途。当有一些事情引起你留意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回来，究竟重新 审核自己，究竟我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在我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一位真正来掌管我的生命的主。刚才很喜欢那首诗歌《新的回归》啊，太好的诗歌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回归到神那里去，虽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跟神有这个 connection， 这个的接连？当我们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圣灵就是像一盏的灯，一盏的光一样，常常照进我们内心的里面，让我们发现究竟我们里面有没有裂痕，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最终会把我们的生命来破坏的。圣灵会让我们看见，但是神并不是用这个事情来责备我们，来提醒我们回转归向神，生命才会重新得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盼望每一位我们做基督徒的，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已经信靠主了，可能你已经做了多年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不自问，你没有真的把这一位的神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一篇的信息，让彼得的提醒帮助我们有出路，叫你愿意回转离开罪归向神，神要把为你所预备的福赐给你。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你了，多少时候我们以为已经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就会放心做我爱做的事情，但是不晓得原来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弃绝了你，我们选择了我们生命伤害我们生命的方向。主啊，帮助我们，求圣灵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里面有什么黑暗面是不讨你喜悦的，让我们真的谦卑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离开罪归向主你自己，以至到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更新过来，像这个瘸腿的一样跳着走着来赞美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在你面前把我们生命献上，让你来掌管。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